分控啊，16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啊，这边强调，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啊，他这个是引用创世纪49:3，也就是雅各对啊他的12个儿子所说的预言，关于流变啊，他就是这样的说谎。那这边啊，由这个啊娶妻，然后谈到生子，那儿子啊虽然说不同的母亲，那他在这边特别谈到长子的名分啊是不能够啊因着个人的一种爱物来做这种更改，啊，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产业，长子的名分他可以得双倍。好，那这个也是跟啊19章啊来做一个相呼应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神所要定一个界限，要分定草场啊，那邻舍的这个的边界你不能够去把它挪移啊，因为这都是跟产业有关的，这是啊已经定下来，也就是神所定的，那么人啊就不能够随着自己的那种喜好啊或者厌恶啊去做更改。那他底下啊又谈到了啊继续谈到儿子的问题。那人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那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那把这个儿子的恶行啊来对长老说啊，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肯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那么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啊，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那底下他说，人若该犯啊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将他啊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亚威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啊是在神面前受咒诅啊。那他在这边对于本来是要啊承继产业的这个儿子，那因着这个儿子的悖逆顽梗，那屡次的惩戒他，他仍然不听，那最后就要交到本城的这个长老那边啊，那这等的恶子啊就要把他啊处死。那他的这样的一种讲法啊，谈到说贪食好酒啊，那这个贪食好酒在马太福音的11:19啊，当代的人啊就曾经对耶稣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批评啊，那他们的那一种话语啊就有一点啊在影射说，那么啊污蔑啊主耶稣啊，就是21:20的啊这一等人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千方啊来对耶稣的千方百计的想要除灭耶稣。那对于啊尸首把它挂在木头上，那不能够留过夜啊，因为这个是避免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地。那我们参看约书亚记的8:29啊，那一次约书亚他率领军兵把爱城啊攻破了，那把这个爱城的王啊把他处死，把他挂在树上，那等到这个黄昏日落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尸首就取下来啊，那这也是呼应 生命记21章23节摩西的一种吩咐，免得这个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那纵观这三章，他对于19章分定朝臣的开始，避免无辜人的血被流，那到21章23节的对于尸首的处理，不可以把它曝尸过夜，免得玷污亚威所赐的这个地。他把神所赐的地也就是神赐给他们，那么以色列人从神那边承续的地，也因着神的救赎，他们有生命，他们有产业。那这三章他把生命跟产业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那对于生命该如何去对待，对于产业该如何去维护，那么对于该除灭的这个生命该如何的去对待，那该把那个该死的人也就是何等的人是不得原谅的，那就不能够眼睛去顾惜他就要把他从他们当中除灭。那他说这样就把恶从以色列当中除掉所以这三章让我们看到说这神是公义又是兼爱的，所以神的公义跟他的一种兼爱，他是一体两面的他不会因着公义就没有怜爱，也不会说因着怜爱就不讲公义因为在先知书里头也有特别的谈到，不要救活不该救的人也不要让不该死的人来灭亡这都是神透过先知来警戒以色列人的所以他透过这三章的一个编排他就是要特别的来强调生命产业为神所赐，那如何去维护生命维系产业，那就是照着神透过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头所给他们的律例典章，那他们照着这样去实行，那他们就可以来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生命跟产业那我先讲到这里。